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感谢主的带领。
感谢主的带领。
在中秋的节日。
在中秋佳节。
我们也能够遵守一天神安息日的一个祝福。
我们都可以去按手，去守耶稣的祝福。
虽然世人遇到世上的节日。
虽然世上遇到苦难，
但是我们每一天都是好的日子。
但我们每一日都是好的日子，
尤其在神既定的安息圣日里面，
而且在神安定的日子里面，
能够将我们的脚步引导到神的会堂里面，
能够将我们的脚步引导到神的会堂里面，
这是一种恩典的领受，
这个是一种恩典的领受，
也是明白神道理的人，
也都是明白神道理的人。
今天下午，
今天晏昼，
我们接着继续来探讨约拿书第二章。
我们继续来探讨约拿书第二章。
第二章的主题。
第二章的主题。
是讲着当你悔改的时候。
就是讲当你悔改的时候。
神必垂听你的祷告。
神就必垂听你的祷告。
在第一章里面。
在第一章里面。
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过。
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讲着。
就是说。
讲做当你逃跑的时候，
就话当你逃跑的时候，
神必紧紧的追着你，
神就必紧紧的追住你。
我们最怕成为一个信仰的逃亡者，
我哋最惊嘅就系成为信仰嘅逃亡者，
也是最怕成为一个圣功的逃亡者，
亦都最惊成为圣功嘅逃亡者，
也最怕是成为一个主的恩典的一个迷失的人，
亦都最怕成为主恩典迷失
嘅人，白白领受主恩典，
白白领受主恩典，
却不懂得要来感恩神。
佢唔识得去感谢神。
如果成为这样的人，
如果成为咁样嘅人，
在信仰属灵的生命上成为一个逃跑者，
喺信仰属灵生命上上面成为逃跑者。
那约拿书第一章啊，
约拿书第一章
针对先知啊，
系针对先知，
他逃避神，
佢逃避神，
不照神的吩咐来做事，
佢唔按照神嘅吩咐去做事。
虽然是先知。
虽然是先知，
贵为神的受膏者，
贵为神的受膏者，
但是神还是紧紧追着他，
但神仍然紧紧追住他，
他用四个动作来追着他，
他用四个动作去追住他，
让他坐的船发生海难，
让他坐的船发生海难，
然后抽签又抽到他，
然后抽签抽到
他，第三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
把他丢在 海里面，
将他扔入海里面，
第四个动作，
第四个动作，
神并没有这样放过他，
神并没有这样放过他，
你是一个先知，
你是一个
是以色列百姓的受膏者，
是以色列百姓的受膏者，
先知的尊贵就像君王祭司一样尊贵，
先知的尊贵就好像君王祭司那么尊贵，
是神亲自选立受膏的人，
是神亲自选立受膏的人，
比一般以色列百姓更加尊贵，
比一般以色列百姓更加尊贵。
那先知的工作是什么呢？
那先知的工作是什么？
诉说以前的历史来警告以色列百姓，
是诉说以前的历史来警告以色列百姓，
讲述神的话教导他们，
是讲述神的话教导他们。
第三句说预言宣告神的工作。
第三就是说预言宣告神工作的话。
先知他应该要这样做。
先知他应该要这样做。
你蒙召的时候就应该懂得。
你蒙召的时候就要懂得。
但是约拿却逃跑了。
但约拿他是逃跑。
那我们是一般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一般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也这样做。
如果你都这样做。
神都不放过先知了。
神都不放过先知。
怎么会放过我们一般信徒呢？
又怎么会放过我们一般信徒呢？
不要成为一个信仰的逃跑者。
所以我们不要成为信仰的逃跑
者。更不要成为圣功的逃跑者。
更加不要成为圣功的逃跑者。神给你恩典恩赐，你就要尽本分。
最后一个动作，
最后一个动作，
丢在海里面，
扔在海里面。
神就这样放过了吗？
神是不是就这样放过了？
并没有，
并没有的。
他安排一条大鱼把它吃到肚子里面。
他安排一条大鱼将它吞入肚里
面。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紧紧追的动作。
所以我们可以见到神紧紧追住的动作，
一次比一次厉害，
一次比一次厉害。
最后。吃到鱼的肚子里面，
最后就吃到去肚鱼的肚里面。
你想想看，
你想想，
当我们太忙碌世界，
当我们忙碌于世界，
你把你的心，
你将你的心，
你把你的领受的恩赐埋藏起来，
你将你所领受的恩赐埋藏起来，
你不好好花时间用在主的身上，
你不好好花时间用在主的身上，
用在教会的工作里面，
用在教会的工作里面，
用在你领受的恩典里面，
用在你所领受的恩典里面。
神如果要跟你真的算，
如果神真的要跟你计算，
他会紧紧地追着你，
他就会紧紧地追着你，
一步一步地跟着你，
是一步一步地跟着你。
保罗祷告这样说，
保罗祷告咁样
讲，由于主站在他的旁边，
由于主站在佢旁边，
所以福音尽都传明啦，
所以将福音尽都传明，
脱离诸般的凶恶，
脱离诸般，
然后有公义的冠冕等着他，
然后有公义嘅冠冕等住佢。
主在旁边应该是这种感受啊，
本来就应该系要有咁样嘅感受。
约拿先知逃跑，
但约拿先知逃跑，
虽然是万人当中被选召的一个先知，
虽然万人当中被选召一位先知，
做错了。逃避神，
做错逃避神，
神也不放过，
神亦都唔会放过，
紧紧的追着他，
系紧紧嘅追住佢，
用四个动作灾难追着他，
用四个动作灾难去追住佢。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所以今日我哋都一样，
有这样的事迹被载在圣经里面，
有咁样嘅事迹记载喺圣
经里面，其实就是提醒我们，
其实就系提醒我哋，
当你逃跑的时候，
当你逃跑嘅时候，
神必紧紧的追着你，
神就必紧紧嘅追住你。
约拿书第二章，
约拿书第二章
主要就是讲着。
主要就是讲，
当你悔改的时候，
当你悔改的时候，
神必垂听祷告，
神必垂听祷告。
我们约拿书第二章总共有十节，
系约拿书第二章总共有十节，
我们可以分作三段，
我哋可以分作三段。
第一段就是第一节，
第一段就是第一节，
第二段是二节到九节，
第二段是二到九节，
第三段是十节，
第三段是第十节。
那这整个约拿书第二章里面，
在整个约拿书第二章里面，
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是讲述先知约拿的祷告，
是讲述先知约拿的祷告，
它也是一种信仰的总检讨，
它都是作为一个信仰的检讨，做先知
了，做得对不对，
做得啱唔啱，
要检讨，
你都要检讨。
今天我们在教会一样，
今日我哋喺教会，
长老执事传道负责的信徒弟兄姐妹都要检讨，
长老执事负责人，长老
没有说我做了哪一个位置我就不用检讨反省了，
不是说我去到偏一个阶段就不需要检讨。
你这段热心，这段时间热心吗？
你这段时间热心吗？
有常常聚会吗？
有没有成日聚会？
有什么理由可以影响不聚会呢？
有什么理由会影响不
聚会呢？有什么理由可以影响你不是 不服侍主呢？
有什么理由会令到你不去服侍主呢？
要想一想，
你要想一想，
这个要做一个检讨，
这个都要作为一个检
讨。所以我们在第二章里面，
所以我们在第二章里面
很直接让我们看到一件事，
很直接让我们见到一件事，
就是先知约拿在做一个信仰的告白，
就是先知约拿做一个信仰的告白。
神对每一个人都一样的，
神对每一个人都一样的，
但是他赋予人的恩赐职分不同，
但他赋予人的恩赐职分不同。
你领受得多，
你领受
得多，你要做
得
多，
你就要做得多，
你不要跟那个不会做的人比啊，
你不要跟我不懂做的人比、
哎、人家礼拜天休息我为什么要出来做啊，
人家礼拜日休息为什么要出来做、
啊、我白天工作很累，我为什么晚上要来聚会啊，
我日头都工作这么忙，为什么晚上要来聚会。
如果你信主很久还在问这个问题、啊、
如果你信了主这么久还问这个问题、
啊、你的信仰有问题、啊、
那你的信仰就有问题。
你的神是这样的神吗？
你的神是不是这样神？
你追求的信仰是这样吗？
你追求的信仰是不是这样？
为主多做，
为主多做是好的，
建立跟神的好关系、啊、
建立跟神的好关系，
建立更清纯更有力量的信仰生活、啊、
建立更清纯更有力量的信仰生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先知约拿的软弱要被记载、啊、
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先知约拿的软弱要
被记载，连先知神都不放过，
连先知神都不放过。
那我们又是什么样呢？
那我们又是怎样呢？
我们有领受的恩赐比他多吗？
我们有领受的恩赐比他多吗？
从这个角度里面去想，
从这个角度里面去
看，然后我们就再来谈，
然后我们再来讲
约拿他怎么样做一个悔改，
约拿他怎样做一个悔改。
在第一段里面，
在第一段里面第一节，
这里说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祷告神，
这里讲到约拿在鱼的肚里面祷告神。
我们想想看，
我们想想，
当约拿在第一章第一节接到神吩咐他要传警告的时候，
当约拿在第一章第一节神吩咐他要传警
告的时候，那里都没有记载他要祷告神、哦、
那里都没有记载他要祷告神，
他马上选择在第三节第十节逃避神，
他马上在第三第四节逃避神，
神吩咐他传警告，
神吩咐他传警告，
这是先知的本分，
这个是先知的本分。
结果他逃跑了，
结果他逃跑了，
根本没有祷告，
根本没有祷告。
这个时候他在什么地方祷告？
这个时候他在哪里祷告呢？
在鱼的肚子里面祷告，
在鱼的肚子里面祷告。
我们看到他不得不这样做，
我们看到他不得不这样做。
当神给他自由选择的时候，
当神给他自由选择的时候，
他选择不顺服神的命令和差遣，
他选择不信服神的命令和差遣，
用自己的想法，
用自己的想法，
坐船然后逃到一个港口叫他斯，
坐船然后去到一个港口叫他斯，
在海中神就显出他的管教，
在海中神就显出他的管教、嗯、
他逃命的时候不祷告，
他逃命的时候没去祷告，
这个时候他不得不要来祷告，
在这个时候他就一定要来祷告、嗯、
他的祷告是非常非常的深、啊、
他 佢嘅祷告系非常非常嘅深，
已经没有办法了，
已经冇办法了，
在大海中被大鱼吞吃了，
喺大海里边被大鱼吞吃，
所以他的祷告是从大鱼的肚子里面发出的祷告，
所以佢嘅祷告系从大鱼嘅肚腹里边发出嘅祷告，
也是从自己内心深处里面发出祷告，
亦都系自己内心深处所发出嘅祷告。
所以我们可以想想看，
所以我哋可以谂下，
当我们还健康的时候，
当我哋仲健康嘅时候，
当我们还可以决定事情的时候，
当我哋仲可以决定事情嘅时候，
不能缺少祷告，
唔可以缺少祷告，
遇到事情一定要祷告，
遇到事情一定要祷告，
不要都不祷告不问神啦，
唔好都系唔祷告唔问神，
随便决定事情这样做，
随便决定事情咁样做，
神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神不是擘大只眼，
尤其对他的儿女看得很清楚，
尤其是对于他儿女看得很清楚。
我们真的要从内心做好这种祷告工作，
我们真的要从内心做好这个祷告的工作，
让我们的祷告、真的能够得到神的一种垂听，
我们的祷告真的得到神的垂听。
其实他的祷告非常非常的痛苦，
其实他的祷告非常非常的痛苦。
我们可以从几个字眼看到，
我们可以从几个字眼看到，
比如说第二节这里讲，
譬如说第二节这里说、
中间说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神，
二节的中间说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神，
这个阴间在当时旧约的信仰观念来讲，
这个阴间在当时旧约的观念来讲，
就是指着地的底下，
就是指着地的底下，
黑暗的深渊，
是黑暗的深渊。
所以第三节他又说、
所以第三节他又说，
神把我投到深暗的黑深渊的黑暗处，
神将我投入去深渊的黑暗处、
这里讲是海的深处，
这里讲到是海的深处，
很痛苦、
很痛苦的。
你想想看，
你想想，
在大鱼的肚子里面，
在大鱼的肚里面，
那个海里面的鱼要养很大，它要居住在深海底下，
海里面的鱼要养得很大只，就要住在深海底下。
你看到那些鲸鱼，
你见到那些鲸鱼，
你看到那些大鱼，
你见到那些大鱼，
他们平常都住在那个海底黑暗的里面游走，
他们通常都在海底黑暗处游走，
他们平常很少在那个海面上，
他们平时很少在海面上，
每次都要潜得很深，
每一次都要潜到很深，
在里面游
然后在里面游，
尤其那种皮厚肉多长得体型大，几乎都在海底的深处啊！
尤其是个皮厚肉多、好大只嘅，都会喺海底深处。
我们常常吃那个深海鱼油啊！
我哋平时都食嗰啲深海嘅鱼。
那个很浅的鱼啊，它只有皮跟肉，没有什么油啊。
佢有皮同埋肉，冇乜油嘅。
在海面上很浅的地方。
就会喺海面上好浅
嘅地方。那个深海鱼啊，大大只的，它那个深海鱼油才多啊。
而好大条嘅深海鱼就喺海底里面。
那那个鱼把它吞，把先知耶拿吞，然后就在海的深处里面游走啊！
咁呢个大鱼将约拿吞落之后，就喺海底嗰度游走。
所以约拿先知知道啊！
所以约拿先知道，
我现在在鱼的肚子里面祷告。
我而家喺鱼嘅肚里面祷告。
他又游到那个海底的深渊里面。
而佢又游到去海底嘅深渊里面。
就仿佛在阴间一样。
就仿佛系阴间一样。
旧约的信徒啊！
旧约嘅信徒。
他们认为人死了。
佢哋认为人死咗。
只有一个地方。
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到深渊。
就去到深渊。
黑暗。
黑暗
地的深深处，
地的深处，
海的深处，
海的深处。
到了新约，
去到新约，
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七节，
在约翰福音五章
那里才这样讲啊，
嗰度先咁样讲。
一人复活，然后到乐园啦、
二人复活，然后去到乐园，
得永生啊，
可以得永生。
二人复活，
恶人复活，
下阴间受刑罚，
落阴间受刑罚。
新约才表明出来。
新约先表明
出来，一个人死了，
一个人死了，
他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去，
他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去，
成为神的儿女的人，
成为神儿女的人，
他就到乐园，
他就去到乐园，
等候主再领接回去，
等候主再来接回去。
那恶人，
而恶人
复活，
复活
在阴间等候，
在阴间
等候，最后主要审判在下入地狱里面，
最后主要审判就再落去地狱。
新约才把这两种人分得很清楚、
新约先将这种两种人
分得清楚，讲得很清楚，
死后的去处讲得很清楚。但在旧约里面，
只有在两个经文谈到死而复活的事情，
只有两段经文讲到死而复活的事情，
其他就没有讲了，
其他地方都没有讲。
所以大家当时认为人死了都是往阴间去了，
所以当时大家都认为人死了就是往阴间去，
所以那种感觉是很痛苦的，
所以那种感觉是痛苦的。
所以想到人的死后，
想到人的死后，
又没有主的永生盼望，
又没有主的永生盼望，
所以人觉得很痛苦、
所以人就会觉得
没有希望、
没有希望，
所以他们在等候谁啊？
所以你等候
等候弥赛亚，
他们等候弥赛亚，救主耶稣，
耶稣到来道成肉身就是新约
耶稣
实现在他身上，
道成肉身就是新约实现在他身
上。这个对犹太人以色列人是有这样的等候，
这个对犹太人以色列人就有这种的等候。
今天我们领受了，
那今天我们领受了。
那在这里啊，甚至他的祷告更加深痛，
在这里他的祷告更加深痛。
我们看那个第六节，
我们看第六节
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句说话，
神将我的性命从 坑中救起来，
神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
所以他的祷告是如同在阴间的那种绝望，
所以他那种祷告就好像阴间的绝望，
如同在海水的深处的那种绝望，
如同在海深处的一种绝望，
甚至是在那个坑中那种痛苦啊，
甚至在坑中的痛苦。
他感受到什么？
他感受到什么呢？
那种祷告非常有压力的，
那种祷告非常有压力，
是看不见天日的，
是见不到天日，
看不见光明的，
是见不到光明。
当我们软弱了，
当我们软弱了，
当我们做错了，
当我们做错
了，离开神了，
离开神，
没有用心跟随主啊，
没有用心的跟随主。
你的祷告也是这样悲痛的，
你的祷告都是这么悲痛，
很难过了，
很难过，
被一种压力给覆盖，
被一种压力覆盖。
他在这里感受的是什么呢？
那他在这里感受的是什么？
我们看那个第三节，
我们看看第三节，
第三节这里说大水环绕我，
第三节说大水环绕我。
他祷告感受到这样，
他祷告感受到这样，
甚至这个大水漫过他，
甚至大水漫过他。
下一句说这个海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了，
下一句说海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心。
其实这是一种因为违背神而留下来的一种伤痛，
其实这个是因为违背神而留下的一种伤痛。
但是在旧约里面，
但在旧约里面
常常用大海，
常常都会用大海，
常常用大水，
常常会用大水
来预表着黑暗邪恶的势力，
来预表着黑暗邪恶的势力。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的想法？
他们都知道以前挪亚时代，
他都知道以前挪亚时代
用大水来淹灭世界，
用大水来淹灭世界。
因为当时的人啊得罪神，
因为当时的人得罪神，
心里所想的尽都是恶，
心里面所想的尽都
是恶。所以神用洪水来淹灭世界，
所以神就用洪水来淹
灭世界，留下了挪亚一家八口，
留下了挪亚一家八口。
这个上古时代的事件，
这个上古时代的事件，
对旧约的以色列百姓来讲全部都知道，
对于旧约的以色列百姓来讲，
他们
全部都知道，他们都会传，
他们也在读摩西五经律法，
他们都有读摩西五经
律法，他们都知道这个事迹，
他们都知道这些事迹，
又面对当前的政治的恶势力，
又面对当前政治的恶势力，
对他们的信仰受到困扰，
他们的信仰受到困扰，
面对眼前的社会的这个现象，
面对眼前社会的现象，
自己信仰的软弱，
自己信仰的软弱，
他们都知道，
他们都知道，
就如同大水大海漫过我身一样，
就好像大水大海漫过我身。
所以他们祷告都会这样来作诗啊，
所以他们祷告都会这样作诗。
我们来看诗篇144篇，
我们看诗篇144篇，
诗篇144篇，
诗篇144篇，
请看第七节，
请看第七节，诗篇144篇第七节，求你从上伸手救拔我，救我出离大水，救我脱离外邦人的手。
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哦，
在这里讲得很清楚，
求主拯救我出离开大水，
求主拯救我出离开大水。
如果 你看前面几节又看后面几节，
如果你看前面几节又看后面几节，
这个大水是讲敌人的攻击、啊、
这个大水是指着敌人的攻击，
是灾难的临到了，
是灾难的临到，
是用大水大海来去表明这个罪恶黑暗的恶势力，
所以用大水大海来去表明黑暗的恶势力。
这个在诗篇里面，
这个在诗篇里面
记载很多这种说法，
记载了很多这样的讲法。
他们知道上古的事件，
他们知道上古的事
件，然后用这样的比喻大水大海来成为他们的一个信仰的一种操练，
然后用这个比喻大水大海成为他们信仰的操练。
那这个大水大海啊，
这个大水大海
是谁在控制？
是谁在控制？
是在谁在解决？
是谁在解决呢？
常常有患难临身，
常常都有患难临
身，常常有罪恶临到，
常常都会有罪恶临到。
对一个百姓的信仰来讲，
对一个百姓的信仰来讲，
那种压力很大，
那种压力很大。
除非你根本不爱主，
除非你根本不爱主，
除非你不重视你的信仰，
除非你不重视你的信仰，
你的生命得救，
你都不重视你的生命得救。
那你当然都用世界忙碌来压榨自己。
咁当然你就用世界忙碌来压榨自己，
随便用不正确的行为面对神的道理，
你都用不正确的行为去面对神的道理。
你就让大水大海漫过你身都无所谓，
你就用大海大水漫过你心，你都唔紧要。
如果您是一个肯愿意悔改的，
但如果你系肯愿意悔改，
愿意祷告主帮助，
你愿意祷告主帮助，
神就会帮助，
主神就会帮助
划清界限，
划清界限，
让大水大海离开我们去，
让大海大水离开我哋，
因为它可以控制，
因为它可以控
制，不再让大水大海狂傲，
不再让大海大水狂傲占据人心。
神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神就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诗篇104篇，
我们看诗篇104篇，
诗篇的104篇，
诗篇104篇，
104篇，请看6节到9节。
诗篇104篇，请睇6节到9节。诗篇104篇第六节：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珠水高过山岭。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珠山升上，珠谷沉下，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第九节：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
在这里我们看到诗篇的作者，
在这里我们看到诗篇的作者，
他满心相信神的能力，
他满心相信神的能力，
他祷告神，
他祷告神，
神就让大水和地面分开了，
神就让大水和地面分开，
神安定的界限，水也不能轻视大地，
神安定的大界限，水都不可以，
他用这个自然的现象，
他用这个自然的现象，
陆地和大水的分界，
陆地和大水的分界，
来表明神的全能，
来表明神的权能。
我们想想看，
我们想想，
当你呼求主，
当你呼求主，
当你的内心祷告像先知一样，
当你内心祷告好像
先知一样，是站在深渊里面，
是站在深渊里面，
站在坑中里面，
是站在坑
中里面，真的承认自己没有办法了，
真的承认自己没办法了，
祷告神来呼求帮助，
你祷告神呼求帮
助，神就让你这个灾难的大水大海啊离你而去，
神就会让这个灾难的大海大水离你而去，
让这些问题啊能够不再侵扰我们了，
让这些问题不再侵扰我们，
所以这样的祷告啊，
所以这样的祷告
真的是由内心深处来发生的，
真是由内心深处去发出的。
今天我们认为自己还有一点什么，
今天我们认为自己还有一点什么，
那你的祷告很难达到神面前，
那你的祷告就很难达到神
面
前。
犹大书里面这样劝人，
犹大书那里这样劝人，
我们要在圣灵里面祷告，
我们要在圣灵里面祷告，
到圣灵里面的祷告，
在圣灵里面的祷告
就是没有一种自我的想法，
就是没有一个自我的想法，
愿意交托主，
愿意交托主，
不再有自己私人的一些需求，
没有自己私人的需求。
主啊，这一切都是你给的。
主啊，这一切
都是你给的。我站在你面前没有什么好夸口的。
我站在你面前没什么可以夸口的。
我今天所有的成就，
我今天所有的成就，
我建立的事业王国，
我建立的事业王国都是你的。
如果不是你，
如果不是你，
我怎能生存呢？
我怎能生存呢？
我怎能有今天呢？
我怎能有今天呢？
那种祷告要从内心发出
的，那种祷告就要从内心发出，
不是嘴巴讲讲的，
不是嘴巴讲话，
是非常用心的在主面前好好深深的祷告，
是要非常用心在主面前好好深深的祷告。
这个时候先知约拿，
在这个时候先知约拿
才学会祷告，
他学识了祷告，
开始祷告，
他刚刚开始祷告，
还没有遇到患难前，
还没遇到患难前，
缺乏了祷告，
他缺乏祷告，
他没有那种深深的祷告在神面前，
他没有那种深深的祷告。
就今天我们来讲，
就我们今
天来讲，就是你没有那一份实在在圣灵里面的祷告，
就是你没有那份实在在圣灵里面的祷告，
所以你才会主张你的一切，
所以你会主张你的一切，
不愿意来教会就是不愿意，
不愿意来教会，
不愿意做圣工就是不愿意，
不愿意做圣工，
自己有太多的理由说谎，
自己有太多的理由
说谎。如果你被圣灵充满，
如果你被圣灵充满，
如果你谦卑在主的面前祷告，
如果你谦卑在神的面前祷告，
你还有你自己的理由说谎，
你还有没有你自己的理由说
谎？肯定是没有的，
肯定是没有。
什么事情绝对不影响跟主见面的机会，
什么事情都不会影响跟主见面的机会，
尤其我们这个月，
尤其是我们这个月
秋季灵布道会要到，
秋季灵恩会就来要到了，
你要分清楚、啊、
你要分清楚，
这是神救恩的宴席，
这个是教会的宴席，
不是一般人请你吃饭的那种事情，
不是一般人请你吃饭的事情，
也不是一般跟人家谈好的事情，
也都不是一般跟人家交际的事情，
你要把每一天都腾出来，
你要将每一天都
好好的跟主见面，
好好的同主见面，
好好的学习神的道理，
好好的学习神的
道理，好好的祷告他，
好好的祷告，
好好准备自己的身心跟主见面，
好好的准备自己身心同神见面，
那你的人生啊，
那你的人
才不会离开主啊，
才不会离开主，
才不会迷失啊，
才不会迷失，
你迷失了自己不知道，
你迷失了自己都不知道，
最可怕
的，那就是最可怕的事情。
我们要求主帮助，
我们要求主帮助，
要在祷告里面成就这样的事，
要在祷告里面成就
你那一份心啊，神都知道、啊、
你那份心神都知道，
你全心要这样做，
你全心要这样做，
那你的祷告就实在，
那你的祷告就实在。
约拿他全心逃避神，
约拿他全心逃避神，
没有几个先知被选召，
没几个先知被选
召，神亲自来受膏才可以当先知，
是要神亲自来受膏才可以当先知。
如果在今天来讲，
如果系今日嚟讲，
真的没有几个被可以被做先知啊！
真系冇几个可以做先知。
但是他不警醒，
但佢唔警醒，佢唔祷告，
光有先知的职分，
佢只系有
没有做好神托付的工作，
冇做好神托付的工作，
这又有什么用呢？
咁又有咩用呢？
神要追讨的时候是很可怕，
神要追讨的时候就好可怕啦。
所以还好在第二章里面，
所以喺第二章里面，
他学会了祷告，
佢学识咗祷告。
虽然是在海底的深处，
虽然喺海底嘅深处，
在大鱼的肚子里面，
喺大鱼嘅肚里面，
但是他还有生命活着，
但佢仍然有生命活着，
把握住这个最后的机会，
佢把握住呢个最后嘅机会，
深深的向神祷告，
佢深深嘅向神祷告。
这个时候才知道，
佢呢个时候先知道，
原来违背神不顺服是错，
原来违背神唔信服系错嘅。
我们再来看第二段，
我们再来看第二段，
第二段就是耶拿书第二章，
第二段就是耶拿书第二章
二节到九节，
二至到九节，
这里是讲着先知经验神，
因为讲到先知经验神，
也是他最重要的人生改变，
也是他最重要的人生改变。
他在哪里改变？
他在哪里改变呢？
在深渊里面，
他在深渊里面，
在如同阴间的情况里面，
在如同深渊的
情况里面，甚至坑中里面的困境，
甚至在坑中里面的困境，
启示录里面，
在启示录里面，
在用那个字讲地狱的时候，
就是用那个字讲地狱的时候，
他用的字跟这里用的坑中是一样的，
他用的字跟这里讲的坑中是一样的，
尤其是在英文的翻译本，
尤其是在英文的翻译本，
表示啊一个人绝望到底啊，
表示一个人绝望到底，
我
违背神
了，
我不信服神，
我没有忠心来敬拜神，
我没有忠心来敬拜神，
所以那种感觉是很受苦的，
所以那种感觉是受苦的。
但是他在那里发出一个悔改的祷告，
但他就在那里发出一个悔改的祷告，
他整个过程是非常的彻底悔改，
他整个过程都是非常彻底的悔改。
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
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
不管是任何哪一个人，
无论是哪一个人，
你做错，
你做错，
没有将功补过的这种事情，
冇将功补过嘅呢个事情。
我们的世界是有啊，
我哋世界有。
给你交代一个工作，
俾你交代一件工作，你做错啦。
那你下一次做要做得好啊，补这个过。
咁你下一次要做得好去补呢个过。
但是信仰不是这样，
但信仰唔系咁样。
错就是错，
错就系错，
没有理由，
冇理由。
那怎么办呢？
咁点算呢？
神要的是你悔改，
神要嘅就系你悔改。
你会付出代价，
你要付出代价，
但是他的这个代价是要你悔改，
但这个代价就是要你悔改。
我们看到这个约拿，
我们看到这个约拿，
如果他信服，
如果他信服，
会有海难吗？
会不会有海难呢？
会被丢到海里面？
会不会被人扔到海里面？
会被大鱼吃吗？
会不会被大鱼吃？
这些都可以免了，
这些都可以免去，
可以省了，
可以省。
就在他要不要信服神，
在于他能够信服神，
他选择不信服，
他可不可以
逃避神？
他逃避神。
就在我们今天来说，
逃避，在我们今天来讲，逃避圣
功，逃避教会，
逃避教会，
逃避你自己对神的信仰，
逃避你自己对神的信仰，
逃避圣经的道理，
逃避圣经的道理，
怎么办？
怎么办呢？
神要的是你要悔改，
神要的就是
只有这么简单，
只是这么简单。
我们看到这个先知，
我们看到这个先知，
他的祷告真的是一个彻底的悔改，
他的祷告真的是一个彻底的悔改。
他在祷告里面有值得我们很好学习的地方，
他祷告里面有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地方。
我们来一点一点的看，
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看，
我们看二节到六节，
我们看二节到六节。
我们在看的时候，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神，
他这里说我遭遇患难求告神，
我在阴间的深处来祷告你，
我在阴间的深处去祷告你，
求你听我的声音，
求你听我的声音。
第三节，
第三节，
我在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
我在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
漫过我身，
漫过我身。
如果有在海边游泳过的人知道，
如果在海边有游水的人知道，
我在念书的时候，
我读书的时候，
我在台北的那个沙仑海水浴场，
我在台北的沙仑海水
场，我常常太阳还没出来就跑去那边游了，
太阳没出来我就跑去那边游，
不然就是夕阳下山的时候也去游了，
或者是太阳落山的时候去游，
因为学校在附近，
因为学校在附近，
所以用跑的几公里很快就到了，
所以用跑的几公里很快就到，
去那边游一游，
在那里游水。
如果你潜水啊，
如果你潜水，
你超过两公尺，
超过两公尺，
你再下去啊，
你再落去，
你要上来都很不容易，
你要上来都不容易。
如果你手脚迟钝，
如果你手脚迟钝，
把那个海水将涨潮再打回来的时候，就把你带到深的地方去了。
如果海水潮涨的时候，就将你打入去海深。
我在海边游泳的人都知道有这种现象。
我哋喺海边游水的人都知道呢个现象。
退潮游也很危险。
潮退的时候也都很危险。
如果你跑得太深了，这个很危险，它里面有海水的力量。 拖你进去深海里面。
如果你游得太深，海水嘅入边有力量会拖你去深海里面。
所以海水的时候啊，
所以喺有海水嘅时候，
涨潮我们都会在那个海面游啊，不要潜下去。
潮涨嘅时候，我哋都喺海面上游，唔会潜落去，因为潜得太深。
等到你没有呼吸要上来的时候，那个动作很辛苦。
到你呼吸唔到要上嚟嘅时候，动作就好辛苦，好难睇。
可能比那个青蛙游泳都还难看。
可能比青蛙游水
难睇。因为你要用你最后吃奶的力量。
因为你要用你最后饮奶嘅力量。
你又没有那个海水的游泳的装备、
你又没有那些海水游水的装备、
有的人要背那个氧气筒啊，还有那个脚那边要放很大的一个脚板啊，
那有些可能要用一些氧气筒或者要有一些的、胶板、
因为那时候体力好，所以常常会跟同学去游、
因为那时体力好，经常都会同学去游、
如果现在去大概可能不容易啊。
现在要去可能就不容易了。
那你想想看，他到海底的极处啊！
所以你可以想下，佢喺海底嘅极
处。那个海有多深？这里没写哦。
那个海有几深？呢度
你看那个第五节。
你睇第五节。
珠水环绕着我。
珠水环绕着我。
深渊围住我，围住我。
深渊围住我。
海草缠住我的头。
海草缠住
我
的头。
第六节说，我下到山的根基啊。
第六节话我落到去山嘅根基。
我们全世界没有一块土地是很稳啊。
我哋全世界冇一块土地好稳。
怎么讲？
点讲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陆地那么大的板块，
我哋见到陆地有咁大嘅板块，
其实它很多都是它的山的根基，山的底就是在海底了。
其实好多山嘅根基、山嘅底就喺海底度。
我下到山的海底啊，
呢度讲到我
海的底啊，也就是山的底部啦。
呢度讲到我去到海底就系山嘅底部。
地的门把我永远关住了，
地嘅门将我永远困住。
这是他面临的一种困境。
呢个就系佢面临嘅一种困境。
所以他在这样的里面呢，
所以他在这里面
是从海的底处，山的地基，从那边发出祷告声。
他是从海的底处，山的地基那里发出
祷告声。所以他祷告的表现，
所以他祷告的表现，
第一个就是深深的祈求神。
第一个就是深深的祈求神。
不但他心里这样想，
不单止他心里这
样想，这个时候被带大鱼带到海底的极处，地这个海的最底处的那种困境，
佢而家就系被大鱼带到去海底最深处嘅困境。
我们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祷告？
我哋系咪有咁样嘅祷告呢？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
有冇咁样嘅经验呢？
比如说你最在意的事，
譬如话你最在意嘅事，
你最在意的人，
你最在意嘅人出咗问题啦，
影响你啦，
影响你啦，
甚至影响你的一生，
甚至影响你嘅
影响你的生命，
影响你嘅生命。
那个时候的祷告就会体验到这种地方，
嗰时候嘅祷告就会体验到呢个地方。
比如说一对夫妻很恩爱，
譬如说一对夫妻很恩爱，
有一个离开了，
有一个离开了，
那真的很难过，
那真的很难过。
那一直到办完丧礼以前呢，
一直到办完丧礼之前，
还有很多人来慰问，
还有很多人来慰问。
最难过的是什么？
最难过的
是
什么？
就是办完告别式以后，
就是当办完告别式，
慢慢很少人到他的家里去探访，
慢慢很少人去到他家探访。
那个时间他一个人独处，
那时候他一个人独处就最难
过，尤其彼此之间感情最浓厚，
尤其是彼此之间感情最浓厚，
那种难过很想去死，
那种难过很想去死。
我们也陪伴这样的人走过，
我也都陪伴过这样的人走过，
所以 也听到他的 心里分享的话，
也都听过他心里面分享的话。
在讲的时候感受到就像那个约拿一样，
在讲的时候就感受到像约拿一样，
在深渊的极处里面祷告，
在深渊的极处祷告，
更需要神的帮助，
更加需要神的帮助。
人的关怀很有限，
人的关怀有
限，这是一种深深的祈求，
这是一个深深的祈求，
也没有办法改变事实，
也都没办法改变事实。
所以我们看到先知约拿，
所以我们看到
深深的祷告神，
是深深的祷告
神，他不敢存有希望，
他不够胆存有希望。
他说在这样的困境里面，
他在这种的困境里面，
在第四节的最后一句话，
在第四节
我仍然要仰望神的圣殿，
我仍然要仰望神的圣
殿，
圣殿
代表神的同在，
圣殿代表神的同在，
圣殿代表神的拯救，
圣殿代表神的拯救。
他们有这样的观念，
他们有这样的观念。
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他的祷告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他祷告有什么表现呢？
我们看第七节，
我们看第七节，
这里说我心里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
他说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
我就想念神，
我就想念神。
你想想看，
你想下，
你遇到这样绝望危险的困境里面，
你遇到这个绝望危险
的
困境
里
面，你的
心里还会安静起来吗？
你的心还可不可以安静起来？
很乱，
很乱的，
而且知道不可能，
而且知道冇可能，
借着神的怜悯，
如果唔系藉住神嘅怜悯，
要改变呢个事实，怎么可能？
要改变呢个事实，点样可能呢？
我被吞到大鱼的肚子里面，
我被吞入去大鱼嘅肚里面，
大鱼又游到海底的极处深渊，
而大鱼游到海嘅深底，
你有办法改变吗？
你有冇办法去改变呢？
这个你有时候看那个国家地理杂志啊，
如果你有睇国家地理杂志，
那个潜水艇在海水底下，它可以潜一万多英尺啊！
那个潜水艇在海底之下可以潜一万几英尺。
哦，那个压力更大。
那个压力更大。
那个不小心，如果氧气破了。
如果不小心氧气烂了，
那他们怎么出来？全部死在里面。
那他们就会全部死在里面。
一万多英尺，你用你自己力量从那个地方游到海面，不可能的事情啊！
因为这么深，你要用自己力量游上去海面是没可能的。
你的气用完了，你还不知道还在什么地方，那个距离很深的。
你的气用完，你都不知道去到什么地方，因为距离很深。
很难把自己救出来。
所以很难会将自己救出来。
约拿也知道。
约拿也都知道。
所以他心里乱了。
所以他心里面乱了。
他觉得没有希望。
他觉得已经没希望。
但是在这个时候。
但是在这个时候。
他只有剩下一个思想。
他只剩下一个思想。
但是他利用那一点点思想。
他就利用那少少的思
想。在祷告里面他运用了。
在祷告里面他运用了。
就是什么思想神了。
就是
想念神。
想念神。
我们常常听到很多见证。
我们常常都听到很多见证。
突发来的意外。
突发而来的意外。
就在那一秒钟他想到神了。
就在那一秒钟
他想到神。
呼求神。
神就帮助他。
神就帮助他。
这个真的很奇妙。
这个真的很奇妙。
有一个弟兄。
有一个弟兄。
他曾经从一个2000多公尺的山顶啊摔下来。
他曾经从2000几公尺的
山
顶跌下来。爬山跌下来。
那个整个是悬崖。
那个整个都是
悬崖。2000多公尺啊。
2000几公尺。
我们在当中是不是有学什么武功啊？
我们在座当中有没有学过武功？
这个你从2000多公尺悬崖掉下来看看。
你从2000几公尺悬崖跌落嚟，
你那个武功派得上场吗？
你嘅武功可唔可以派上用场呢？
派不上啊。
系唔可以嘅。
他说整个慌啊。
佢成个人都惊啦。
身体就滚来滚，那个转来转去。
佢
就在悬崖哦。
喺悬崖嗰度转嚟转去。
哇！那个整个悬崖啊，对面都听得到。
佢大声嘅嗌，连对面都听到。
然后他只有一秒钟想到啊。求告神，
然后他只有一秒钟
大声说哈利路亚，求主耶稣救我。
他大声说哈利路亚，求主耶稣救我。
结果他的身体本来这样转来转去的，
结果他身体本身是这样
有一股力量就把他变成 头在上面脚在下面，
有一股力量将他的头
在上
面脚在下面，
就掉到一个悬崖的夹缝中，
然后就跌入去悬崖的
夹缝里面，有一个湿已经干的这个木头的藤啊，
有一个已经干了木头的藤，
就在两个夹缝中的这样过来，他坐在那边，
就是两个夹缝当中他就坐在那边。
2000多公尺啊，
2000几公尺，
你就算你很准你这样飞要到那个地方不容易的，
就算你很准的飞去那个地方都不容易，
不得了啊，
不得了的，
吓都吓死了，
吓都吓死了，
只有那一秒想到神啊，
但只是那一秒想到神，
呼求主耶稣救我啊，
他呼求主耶稣救我，神就救了。
那其他同伴赶快联络啊，
咁其他同伴就赶快联络。
后来叫山难队啊，
后来就叫咗
山
难队。
从山顶绑一棵树，
从山顶绑一棵树，然后
垂两条
落去，垂两条。
有一个人他绑在身上，
有一个人佢绑喺身上。
然后后来另外一条绑他的身体，
然后另一条就绑喺身上。
慢慢把他救上，
慢慢嘅将佢拉翻
上嚟。光光这样啊，把他救上来啊。
正系咁样将
佢拉翻上嚟。掉的地方刚好是100公尺的地方。
佢跌嘅地方啱啱好100公尺嘅地方。
这样子做要4个小时才把他拉上来。
咁样做都要4个钟头先可以将佢拉翻上嚟。
奇妙不奇妙？
奇唔奇妙？
只有一秒钟想到神也都有见证。
只系一秒钟谂到神亦都有见证。
我们如果都不想到神，
但如果我哋都冇谂到神，
但你的祷告没力，
唔单止你嘅祷告冇力，
你的人生会失去方向，
你嘅人生都会失去方向，
甚至做错事得罪神，
甚至做错事得罪神。
所以我们看到约拿，
所以我们见到约拿，
他说最无助的时候，
他说在最无助的时候，
他的祷告就想念神，
他祷告就想念神。
第三个祷告的现象，
他第三个祷告的现象，
我们再来看约拿书2章7节，
我们再来看约拿书2章7节，
七节的下半段，
七节的下半段，
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
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
这里讲他就想尽办法努力把他的祷告带进到神的圣殿里面，
就是说他想尽办法努力的将他祷告带入去神的圣殿里面。
你想想看，这个时候他是在鱼的肚子里面祷告，
这个时候他在鱼的肚子里面
祷告，是在海底的深处里面祷告，
在海底的深处祷告，
是在圣殿里面吗？
是在圣殿里面？
不是，
不是的。
所以这里讲的圣殿，
所以这里所讲的圣殿
是指着神，
是指住神，
他同在的地方，
佢同在嘅地方。
你只要祷告呼求神，
你只要祷告呼求
神，
神
就在那里，
神就会喺嗰度。
所以他这里教导的，
所以呢度所教导嘅，
进入 神的里面祷告，
就是进入神的里面祷告。
我们今天太多心中烦闷的事，
我们今天有很多心中烦闷的事，
功课一忙就不来聚会，
功课一忙就不来聚会，
工作一忙也不来聚会，
工作忙也都不来聚会。
好像我们这个神啊太没有价值，
好像我们这个神没什么价值。
我受洗信主啊，奇怪，这个跟神见面那么少，
受洗之后信主见面的机会少，
有那么多的理由啊，
哪里有这么多理由呢？
你如果真的爱主，
如果你真的爱主，
你可以慢慢撇开一些事，
你可以慢慢撇开一些事，
好好做时间，做一个管理，
好好做一个时间的管理，
做一个安排，
做一个的时间安排。
当你胜过的时候，
当你胜过的时候，
你会有成就感，
你就会有成就感，
你的信心会成长，
你的信心会成长，
因为你度过了，
因为你已经度过了，你已经胜
过
了。
胜过谁啊？
胜过哪个呢？
胜过你自己、啊、
其实是胜过自己，
胜过你的懒惰，
胜过你的懒惰，
胜过你的无知，
胜过你的无知，
胜过你没有信心，
胜过你无信
心，胜过你不抓住神的道理，
胜过你不捉住神的道理。
所以怎么说都是胜过自己，
所以怎样讲都是胜过自己。
你胜过自己就到神面前来了，
你胜过自己之后就可以到神
面前。在
这里约拿也
是一样啊，
这里约拿也是一样，
被神管教，
他被神管教，
管理是先知啊，
唔理你系先知，
你也是做错要悔改啊，
你做错都系要悔改。
这个时候，
喺呢个时候，
他才深深的要进到神的里面，
佢先深深嘅要进到神里面祷告。
真的，我们人算不得什么，
真系我哋人算唔得系乜嘢。
祷告要很慎重，
所以祷告要好慎重，
祷告要认真，
祷告要认真，
祷告要进入圣灵里面，
祷告要进入圣灵，
祷告要到神的面前，
祷告要到神
的面前，神
才垂听，神先会垂听。
哇，这个时候他有这样的体验，
呢个时候佢有呢个体验。
第四个祷告现象，
第四个祷告现象，
我们来看第九节，
我哋嚟睇第九节，
第九节这里说，
第九节这里说，
我要用感谢的声音，
我要用感谢的声音
献祭给你，
献祭给你。
这里说祷告用感谢的声音献祭给神、啊、
这里说祷告用感谢的声音献祭给神。
你想想看，
你想想，
这么危险、啊、
这么危险，
根本没有希望，
根本没有希望。
他还想到用感谢的声音当作祭物献给神，
他还想到用感谢的声音当作祭物献给神。
这不简单，
这个不简单。
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中充满许多的埋怨，
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生活里面充满很多的埋怨，
充满许多的不平衡，
充满了很多的不平衡，
充满许多的这个想法，
充满着很多的想法，
结果忘记用感谢的声音当作祭物献给神，
结果就忘记用感谢的声音当作祭物献给神。因为人常常
会比较，
因为人常常都会比较，
人常常会计较，
人常常都会计较，
以自己为中心，
以自己为中心，
所以发不出一个感谢的声音，
所以发不出一个感谢的声音，
更没有办法当作祭物献给神，
更加没办法当作祭物献给神，
所以有更多的不平安，
所以有更多的不平安。
在这里我们看到先知耶拿，
在这里我们看到
极度的不平安，
他是极度的不平
安，但是他能够借着一个悔改，
但他能够借着一个
悔改，然后用感恩的心来面对神，
然后用感恩的心去面对神，
当作祭物来给神，
当作祭物献给神。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
从前面深深祈求神，
从前面深深祈求
神，然后就想念神的一切，
然后想念神一切恩典，
然后进到神的里面祷告，
然后进入神的里面祷告，
用微弱的人的声音成为感谢的祭物献给神，
他用微弱人的声音成为感谢献给神。
最后他用什么样的祷告现象面对呢？
最后他用什么的祷告现象面对呢？
在第九节的后面，
在第九节的下半段，我所许
的愿，
我所许的愿，
我必偿还，
我必偿还。
他在这里想到自己的错误，
他在这里想到自己的错误。
什么错误呢？
什么错误呢？
神要他传警告，
神要他传警告
到尼尼微城，
去尼尼微城。
这是他的工作使命，
这个是他的工作使命，
是先知的本分，
是先知的本分。
今天我们成为神的信徒，
今天我们成为神的信徒，
我们是神的祭司，
我们是神的祭司，
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
是神特选的百姓，
是神特选的百姓。
我们有我们的工作使命，
我们都有我们的工作使命。
神付托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责任，
神付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
那是一种恩典，
那个、是一种恩典，
那是一种福气，
那个、是一种福气。
我们不能丧失了这样的能力、啊、
我们不可以丧失这种能力。
所以他这里的反应，
所以这里的反应
就是他在神面前立志，
就是他在神面前立志，
我要传警告，
我要传警告，
我要忠心面对你给我的工作使命，
我要忠心面对你给我的工作使命。
这个可以从第三章的第三节，
这里可以从第三章第三节，
他照神的话起来出去传警告，
那里说他照神的话起来传警告。
所以我们可以说他的还愿就是还这个内容，
所以我可以见到他还愿就是还这个内容。
这五个祷告的现象，
这五个祷告的现象，
整个看得出来他一步一步的悔改 归向神，
整个可以见到他一步一步的悔改归向神，
他一步一步的显露出他的心声，
他一步一步显露出
承认自己的软弱，
他承认自己的软弱，
承认自己的不足，
承认自己的不足，
然后去接受面对这个全能的独一真神，
然后接受面对这个全能的独一真神。
最后他祷告到后来是怎么样呢？
到最后他祷告到后来是怎么样？他不再害怕，
不再看这个大海水的这种危难，
他不会再见到大海水的危难，
不再觉得没有希望，
他不再觉得没有希望，
越祷告越有力量，
他越祷告越有力量。
第九节最后一句话说，
第九节最后一句话，
他勇敢的做见证，这样讲，
他勇敢的做见证，
救恩乃是出于神，
救恩乃是出于神，
他祷告的现象，
他祷告的现象，
一步的很深入，
一步一步又深入，
见证救恩出于神，
然后最后见证救恩出于神，
这种祷告很有力啊，
这种祷告很有力，
他是从悔改
他从悔改入门，
然后整个过程做一个人生的转变，
然后整个过程做一个人生的
转变，最后生出敬畏神的心，
最后生出敬畏神
的心，然后讲出救恩出于神的信心见证，
然后讲出救恩出于神的信心见证，
类似他这样祷告神的先知也有，
类似他这样祷告神的先知都有，
也见证主的救恩，
也都是见证主的救恩。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三十三章，
我们看以赛亚书三十三章
三十三章的第六节，
三十三章第六节，以赛亚书三十三章第六节，第六节，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
哇，在这里以赛亚做见证这样说，
在这里以赛亚做见证，
如果你依靠神，
如果你依靠神，
求靠神，
求告神，
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
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
有丰盛的救恩临到，
有丰盛的救恩临到，
神也赐给你智慧，
神也都会赐给你智慧，
你最后会以一个敬畏神为至宝的见证来表现，
你最后会以敬畏神为至宝的见证来表现、
这就是神的儿女应该有的现象，
这个就是神的儿女应该有的现象。
我们看到约拿，
我们见到约拿，
他整个做了这样的信仰的告白，
他整个做了这样信仰的告
白，在祷告里面有这么好的一个成长，
他在祷告里面有这么好的成长，
接着悔改，
藉着悔改
跟神的这种灵交，
和神的灵交，
最后
最后
神垂听他祷告，
神就垂听他祷告。
我们来看第三段，
我们来看第三段，
约拿书二章十节，
约拿书二章十节，
神在这里说，
神在这里说，
他就吩咐大鱼，
他就吩咐大鱼，
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了，
鱼就将约拿吐在旱地上。
你想想看，
我们想想，
这真的是大神迹，
这个真的是大神迹，
这个大鱼怎么会听懂神的吩咐呢？
这个大鱼怎么听得明神
的吩咐呢？他在海底里面，
他在海底里面，
他照道理应该会把吃的东西慢慢消化掉，
他照道理应该会将吃的东西慢慢消化，
他为什么没有消化这个约拿呢？
为什么他没有将约拿消化呢？
他如果觉得这个人很臭，
如果觉得这个人很臭，
吃了没有营养，
吃了没有营养，
他可以在海底里面噗把它吐出去、
他可以在海底里面噗将它吐出去、
但是不是啊，
但不是的，
这个大鱼很听神的话，
这个大鱼很听神的话，
他又从海里面伸出来 又跑到那个海岸，
他从海底里面伸出来又跑回海岸，
把它吐在那个海岸，
然后将它吐在海岸，
那个海岸后来约拿先知从那边走路走三天就到尼尼微城了，
那个海岸后来约拿先知走三日走到去尼尼微城、
如果他吐在我们那个中国海啊，
如果他吐在我们中国海，
或者吐在东海啊，
或者吐在东海，
那个海岸他怎么走回去啊，
那个海岸他怎么走回去呢？
走得到吗？
走不走到呢？
以前没有飞机啊，
以前没有飞机，
没有火车，
又没有火车，
没有轮船啊，
又没有轮船，
回得去那个尼尼微城吗？
可不可以回去尼尼微城？
整个事件都是神在安排、
所以整件事都是神的安排，
非常的奇妙、
是非常的奇妙，
大神迹啊，
大神迹，
连鱼都听那个神的话，
连鱼都听神的话，
神的儿女不听，
神的儿女
又是先知，
又是先知，
枉费那两个耳朵摆在这里、
枉费那两只耳仔摆在这里。
如果这种人不顺从不听神的话，
如果这个不听从神的话，
干脆不要耳朵算了，
干脆不要耳仔 你都不听，
有耳朵就应当听，
有耳仔的就应当听。
你看那个福音书、
你看福音书，
主耶稣讲到重要的神国道理，
主耶稣讲到重要的神国道理，
有耳朵就应
当听，有耳朵的就应当听。
那你再看那个启示录二章三章，
你再看启示录二章三
章，对末后的七间教会讲话，
对末后的七间教会讲话，
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这样说，
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这样说，
有耳朵的应当听，
有耳朵的应该听。
那个就是讲我们属灵的耳朵了。
那个就是讲我们属灵的耳朵。
教会也要听神的话。
教会都要听神的话。
每一个信徒也要听神的话。
每一个信徒都要听神的话。
哎，你想想看。
你想想。
连大鱼都听神的话。
连大鱼都听神的话。
嗯，有时候想一想，主耶稣用那个鸡啊跟彼得说话。
有时候想想，主耶稣用鸡同彼得讲话。
他说：“鸡叫第二遍，你要你会删。”鸡叫第二遍以前，你三次不认我。
佢话鸡叫两次之前，你会三次唔认我。
那只鸡没有乱叫啊。
嗰只鸡亦都冇乱咁叫。
真的到了，
真系时间到
了。叫了第二次，
叫咗第二次。
那之前彼得三次不认主啊。
跟住彼得就喺之前三次
认主。鸡都听主耶稣的话。
连鸡都听主耶稣嘅话。
人彼得还不听啊。
但系人彼得佢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
今日我哋都一样。
我们要尊重神的话。
我哋要尊重神嘅话。
尊重神的工作。
尊重神嘅工作。
高举神的教会。
高举神嘅教会。
让他的救恩显明啊。
让佢嘅救恩显明。
要听从啊。
你要听。
你要顺服啊，
你要顺服，
而不是对某一个人啊，
而唔系对某一个人。
我们要爱主，
我哋应该爱主。
我们因为要来服侍主，
我哋要嚟服侍主报恩。
我听从神的话，
听从神
嘅话，照圣经道理走，
照住圣经嘅道理行。
再多的不愉快，
再多嘅唔愉快，
再多的摩擦，
最多嘅摩擦，
也不能影响我跟神的关系啊，
都唔能够影响我同神
嘅关系。更不能因为事或人就我不来聚会，
更加唔可以因为事同埋人
或者不做圣
工，或者唔做圣工，
或者不把信仰做好，
或者唔将信仰做好。
这样你真的不如这条大鱼跟那只鸡。
咁你就不如呢个大。大鱼同埋鸡啦，
所以想到这里啊，
所以谂到呢度，
我们真的要常常提醒自己，
我哋真系要成日提醒自己，
要真的能够反省悔改，
要真系识得反省悔改归向神。
耶利米先知，
耶利米先知
看到百姓的软弱，
见到百姓嘅软弱，
体贴肉体，
体贴肉体，
不照神的道理走，
唔按照神嘅道理行，
可以说在宗教信仰上面，
可以话喺宗教信仰上面
显得非常的黑暗，
显得非常嘅黑暗，
特别也这样。流泪哭泣来劝勉，
所以都特别咁样流泪哭泣嚟呼求。
我们也可以看看他所宣告的话，
我哋都可以睇下佢所宣告嘅话。
我们来最后来看耶利米书第耶利米哀歌第三章。
我哋最后嚟睇耶利米哀歌第三章。
耶利米哀歌第三章。
耶利米哀歌第三章。
四十节、四十一节。
四十节、四十一节。
在旧约圣经九百六十四页。
旧约圣经九百六十四面。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四十节。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
在这里劝勉每一个神的儿女，
在这里劝勉每一个神的儿女，
要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哦、
要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
多花一点时间做自己的信仰告白，
再多花啲时间做自己嘅信仰告白，
做一个反省检讨，
做一个反省检讨，
然后你再来归向神咯，
然后再嚟归向神。
四十一节，
四十一节，
你才能够诚心的向神祷告、
哦，你先可以诚心嘅向神祷告。
四十四节这里说，
四十四节
不然的话，用黑云遮蔽你。
如果不是说以黑暗，
所以你的祷告不能到神那边去，
你的祷告就不可以去到神的面前。
所以这里强调一个悔改的重要性，
所以这里强调悔改
的重要性，自己要做一个反省检讨，
自己要做一个反省检
讨。我们为什么要常常聚会，
我们为什么要常常聚会，
听讲神的道，
听讲神的话，
来做自己的镜子，
来作为自己的尴尬，
鼓励自己，
鼓励自己，
安慰自己，
安慰自己，
甚至悔改自己，
甚至自己悔改，
甚至立志来服侍主，
甚至立志来服侍主，
应该是要这样啊，
应该要是这样，
你的祷告才能到神的那边去啊，
你的祷告才可以去到神的那
边，才不会被黑云罪恶不好的想法来阻挡、啊、
才不会被黑云罪恶不好的想法去阻挡。
从这个约拿先知的事迹里面，
所以从约拿先知的事迹里
面，在约拿书第二章讲，
在约拿书第二章里讲，
诚心彻底的悔改，
一个诚心彻底的悔改，
那种祷告神最喜欢听，
那种祷告神最喜欢听，
神一定会赐恩典，
神一定会赐恩典，
不再纪念过去的软弱，
不再纪念过去的软弱。
灵恩布道会要到，
灵恩布道会要到了，
我们除了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我们除了要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我们也要迎接这个圣会，
我们都要迎接这个圣
会，要有准备动作，
要有准备动作，
第一个要同心合意，
第一个要同心合意，
因为这是神的工作，
因为这是神的工作，
让我们的信仰长大，
让我们的信仰长大，
也帮助大家能够灵性美好，
亦都帮助大家能够灵性美好，
所以一定要同心合意求神同工，
所以要同心合意求神同工。
第二个，迎接圣会的目的，
迎接圣工的目标，
要 保守圣洁，
要保守圣洁。
这段时间，
喺呢段时间，
我们可以做一个反省。
我哋可以做一个反省，
是不是不留意了？
系咪唔留意咧？
哎，佢有哪一些方面要改正？
要有边几方面需要改正？
要参加神的圣会，
要参加神嘅圣
会。我们要调整心理，
我哋就要调整我哋嘅心。
用圣洁的心来迎接，
用圣洁嘅心去迎接。
最重要，
最重要，
参加圣会的准备，
参加圣会的准备，
要用心祷告，
一定要用心祷告，
个人祷告也好，
个人祷告也
好，家庭的祷告也好，
家庭祷告也好，
教会整体的祷告也好，
教会整体祷告也好，
求主住在我们中间，
求主住在我们中间，
用这份心，
用这份心，
想到约拿的状况，
想到约拿的状况，
其实当你悔改呼求神的时候，
其实当你悔改呼求神的时候，
神必垂听我们的祷告，
神必垂听我们的祷告，
愿主帮助我们大家，
愿主帮助我们大家，
唱诗，
唱诗，
250首，
250首。